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几位优秀的也是资深的主持人啊，他们分别是我们新闻节目也是家庭生活节目的主持人刘高霞啊 Rachel， 欢迎 Rachel。
大家好，台长好，给两位嘉宾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艺术人生节目的主持人依兰，欢迎依兰老师。
小袁台长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依兰。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心灵港湾节目的主持人思墨，欢迎思墨。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墨，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小袁台长的美国故事栏目。
思墨，你能打开视频的话最好啊，谢谢。
好，没问题。好，没问题。
那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呢，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九周年，西雅图中文电台九周年的特别节目啊。那么西雅图中文电台从2012年6月25日开播到现在呢，已经有九周年零一个月多啊。那么西雅图中文电台九年以来现在还在西雅图的上空啊，那么离不开包括现在在座各位主持人的坚持和努力。那我们也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请各位主持人来分享一下这九年来你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些酸甜苦辣也好，然后其他的经历也好啊。那首先各位主持人能简单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好吗？还是照刚刚的顺序。
好的，那我先来吧。谢谢台长的介绍。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我们的同仁两位同仁一块在这儿做这一期的九周年这个庆典的特别节目。那首先的话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的英文名是 Rachel， 这个也是我在节目当中用的名字。那我的中文名字叫刘高霞。那我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来做节目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那么我的第一个节目是新闻节目，一直做到现在，从刚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做，没有停过。那我之前也做过家庭生活节目，那么目前正在处于一个暂时休息的期间，然后的话，怎么说呢？非常高兴吧，今天非常的高兴，这就是我现在想说的，非常兴奋，有这么一个机会，然后看到我们电台慢慢的成长，然后越做越好，真的非常的高兴，谢谢。
谢谢 Rachel。 那依兰老师呢，你也介绍一下自己。
我也是非常开心，首先祝咱们电台生日快乐，时间过得很快啊，我没想到我们台已经9岁了。那我也很高兴又见到 Rachel， 因为我们去年年初的时候还在一起一块共事，后来我回国一年，最近刚刚回来，然后小袁台长就说我们台要过生日了。很高兴，真的很开心。我是2019年元月份，开始在咱们电台呢做一档节目。我是从西安来的，在来之前呢，我是在西安广播电视台做主持人，后来来到我们这边来以后呢，就做一个文艺类的节目吧，叫《艺术人生》，从2019年的元月份开播，一直做到现在，这中间。去年还有一段时间也做了我们电台这个主持人培训班的工作，后来因为回国这个工作就停了，最近又返回到工作岗位， 很高兴见到大家，也祝我们的电台生日快乐，越来越好。
谢谢依兰老师。那思墨，
哎哈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吕思墨，然后非常高兴这一次能够通过我们音频加视频的形式和各位老师们见面。我是应该是在2015年的时候加入电台的，然后那会儿是在华盛顿大学读研究生。我还特别清晰的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做的是新闻节目，然后后来我又一直在西雅图做这个专家论坛的节目。之后我还做过读书观影，然后还有音乐类的，就是各行各类的。我还特别印象深刻，就是我们当时一起做广播剧，当时我记得是每周六的晚上，然后我们11点钟在电台，我们一帮小伙伴，然后呢，我们当时就在演雷雨啊，这都是特别特别美好的经历。然后虽然现在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内发展，但是呢，感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一直还保留这样的机会给我，就是我一直也在主持每周六的这样的一个心灵港湾的节目。其实也特别特别特别庆幸或者是感动的一点，就是在于我一直能作为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份子，然后看着小袁台长，看着我们的广大听众，看着我们这么多主持人一起努力把电台能够做得越来越好，我感觉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我跟思墨在电台见过一次。
对，我后来应该是在2020年的疫情前，然后刚好回国，然后就没有回到那个电台了。对对，但是我一直是在有录音的方式，然后把我们每一期的节目都认真的做好。
思墨的节目也在我们中国江苏的无锡那个音乐无锡交通台啊，就是其实是无锡广播电视台的一个频道，是晚上8点半的那个还挺黄金的一个时段在播啊。那思墨在国内发展的可以说是风生水起，对吧？然后
没有不敢不敢。
这个能介绍一下吗？就是我听说就是思墨一开始在江苏台，后来上了中央台。后来在凤凰网当主持一个制作一个节目是吧？然后
对
格局，然后现在又在共青团做一个节目，而且是全网播出的是吗？那你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可以，在几位老师面前班门弄斧了，然后大家都是特别资深的这个我们传媒界的前辈。然后刚刚小袁台长也是提到，就是我后来的时候是先到江苏卫视，然后有参加一个节目叫一站到底，然后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就是以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持人的身份然后上去参加的，算得上是应该是在国内的一个荧幕首秀了吧。然后后来又在中央电视台的中央四频道有一个叫做世界听我说和中央五频道的一起说奥运这两个节目当中，也都是以我们电台主播的这样的身份然后来进行一些节目的录制。然后后来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去到了凤凰新闻，我们做了一档节目叫做《格局》，这个节目呢已经做了2季了。然后我们是到世界各地的论坛啊、峰会去采访这些比较知名的一些政商啊、文娱界的一些嘉宾。然后我们去到了这个美国哈佛论坛，然后康奈尔中国论坛，然后也同样去到了俄罗斯。去到莫斯科中国论坛，还专门飞到了澳大利亚做中澳企业家峰会。所以其实我觉得中文电台给我带来的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它让我知道作为一个国际传媒人，其实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把世界上很多的声音融合到一起去，我们希望能够给更多人听到世界不同声音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那在这些经历之后呢，所以刚刚也本着我做这个算是国际这个上面的一个发声者或者是一个传媒人，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做一些什么。所以说在2021年的，也就是今年啊，我们其实是从去年开始策划，今年正式开始播出的一档叫做全球首档的无语别青年演讲节目与世界说。这个节目呢就是像台长刚刚提到的是在全网播出， 而且呢是在海外有播出，包括我们海外的一些 Facebook、YouTube 的频道上面都能看得到。与此同时，我们请的是咱们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些就是在各行各业的一些榜样青年，我们希望呢能够让他们在这样世界的舞台上来发声。那节目上也有个小小的亮点，就是我们是有一个联合国同声传译的这样的一个标配，我们是有现场五国的翻译，然后呢能够把现场的演讲内容能够让更多的世界上的友人们听到。所以这就是我认为西雅图中文电台带给我的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因为从一个华大的学传媒领导力的一个研究生，到现在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总制片人去做一些真正能够可能影响世界青年对于中国理解的这么一个节目，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光荣和自豪，所以说也特别再一次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对我的栽培。
我们为你感到骄傲啊，那个非常棒。
谢谢。
那个正好依兰老师跟Rachel 都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主持班的老师啊，然后你们能讲讲在主持班任教的一些经历吗？就是经历跟感想。
Rachel 老师来吧。好，谢谢。刚才那个思慕，我首先发表一下我的感想，他真的是不愧是一个对，已经是一个专业主持人的一个素养，完全可以体现出来。
没有。谢谢，
非常棒，给你点赞。那回到小袁台长这个问题啊，那首先还是要感谢台长，真的是给我们这些主持人有机会去做这个跟主持相关的教育的工作。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可以说有很多资深的主持人吧，无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那么能够把以前所经历过的所学到的东西能够传教给孩子们，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那我觉得台长他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啊，有小袁台长他能够把这个怎么说，一个愿望吧，一个很简单的愿望把它实现了。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是我们几位老师一块儿在那商量怎么把这个事情做起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冬天，对吗？依兰老师，有依兰老师，对，还有雅秋老师，还有陈香老师。那么我们几个人呢，在小袁台长家里面就把这个事情给商量出来了。当时只是一个雏形，但是一步一步的做了这么多期，真的是把这件事情给做下来了。而且我发现咱们老师呢，也是花了很多的这个精力吧，很多精力和时间想把这件事情做好。那我来谈一下我的初级班吧，因为我目前是负责初级班，之前跟依兰老师合作，我们俩是搭档，我们一块儿带初级班。那么初级班的特点呢，我再说一下，那孩子的年纪都比较小，我们的这个底线是六岁开始。那我们知道这个六岁的孩子如果是在国内的话，他的中文基础还是不错的，都可以能够读写听说都没问题。但是因为咱们是中文主持班，那么对于海外的这些从小听英语讲英语的孩子来说，中文是第二语言，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是有一些困难的。那我们初级班的挑战，我来说一下挑战吧。挑战就是不仅要把孩子们的中文基础打好，与此同时尽量的把他们带入到主持艺术这门课里边，给他们打一些在语言方面、表达方面、包括理解方面各个方面的一些基础。那做了这么多期以来的话，我觉得收获还是蛮大的，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啊。我相信孩子们是学到不少东西，那么作为老师我也学到了不少怎么说教育孩子的一些方法呀，包括每一个孩子需要用哪种方法、哪种方式去教他们做这个中文主持的这个节目，那这个也是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吧。所以说这个主持班给老师也好给学生也好收获都是很多的。那也真的是希望我们的这个主持班能够一直办下去，也希望依兰老师有机会他还可以回来再教学生，我们一块搭档。
好，那依兰老师你讲一讲。
谢谢 Rachel， 谢谢我的好同事，也是我的搭档。那我们俩去年初开始一块儿教这个主持班的小朋友，那个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真的没想到，因为我其实在国内的时候我当过老师，也是做主持人20多年，然后呢，到了我们西雅图见到我们的这个6、7岁左右的小朋友，然后让他们要带上这个小主持人的这一条路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压力山大。就是我当时想，我们可能在这里培训主持人，我们的标准呢，就是首先让孩子们学好中文，就是如果他们有更大的兴趣或者志向的话，他们未来如果能够做这个双语主持，那是非常棒的。因为刚才那个思墨啊，我差点说成子墨，是思墨是吧？思墨，我们见过一次。那么他的这个国际视野，还有他的这个国际主持人的这样一种就是这样一种形态吧，应该说是我们在西雅图中文台培养小主持人的一个目标。但是呢，接触到这个小朋友以后呢，我才知道小朋友的中文，就是说，中文的他的那个底子很薄。然后呢，他们英文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因为他们中文底子薄的话，他们中国文化这一块就非常欠缺。所以呢，我们在就是做这个主持人培训的时候，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主持人的一个技能的培训，更主要的是一种，就是让孩子从小就是说对这个文化，对两种文化，东西文化、中西文化的一种融入吧。所以说，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说，首先孩子的中文，就是孩子的中文需要从头开始学。开始我们几个老师都想的比较简单，可能想着孩子们一来就可以直接上那个主持课了。后来没想到，就是说，这个中文的底子很弱，然后呢，整个发音的基础很弱很弱，那么就等于是主持的这个课程要从学中文开始，就是要从这个地方等于是要补课，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这个接触还是非常少，因为我们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在美国出生，然后在美国生活，平时呢，这个见的、说的、玩的，他跟中国的生活还是有距离。他可能在他的家庭氛围里面有一点点小小的中国文化，但是更多的中国文化还是比较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是因为我是去年带了几节课，然后我就回国了。之后呢，Rachel 他们一直很棒啊，他们一直坚持把这好几期小朋友都带出来。孩子们还是很努力，进步还是很大。但是后来就是说，目前我们，你像我们去年年初就开始带第一期，应该现在高级班的孩子都可以毕业了。就说他们现在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的理想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中文电台等于是我们开辟了一片处女地，就是中文台本身在这里，我认为小袁台长他就很了不起，他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你看他说话呢，你觉得他就是那种很木，就是说不是很善于表现自己的，但是他的这种理想，他在美国这个文化的土壤上，然后让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能够坚持9年，一直呢在传播中国文化。那么在做好电台的节目的同时，又不断的进行社区的这个中国文化的宣传和推广，同时呢现在又开始培养小朋友，培养新人。那么这个任务，这个责任，实际上呢是我认为是很大的，就是可能对小朋友、对家长来说，哇，我现在只是给孩子培养了一个兴趣，但是也许呢，就是因为我们此刻呢，在孩子心里埋下了这么一颗种子，然后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随着他们见识阅历的这个增长，他们未来会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职业、对自己的理想、对自己的这个事业都会有一个定位和选择。那么未来呢，我认为是很未来是可期的。就是我们刚开始的确是很难，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吧。就是刚才 Rachel 讲的，Rachel 已经带过从开始代课一直到现在，包括雅秋老师呀，还有陈香，还有后来的那个慕容轩老师，就是我们几位主持班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他们又是非常好的老师。我觉得
谢谢两位老师对主持班的一些经历的一些经历感受啊，就是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也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主持班的一些现状，就是我们从2020年1月份开始，就一年4个学期啊，然后总共有3个不同的班级，就是有初级班、中级班还有高级班，每个班级要上2期。所以呢，从2020年1月份开始进来的，从初级班开始上学的，上了6个学期之后，就是高级班已经毕业了，然后有的同学呢留下来在我们的少儿节目担任主持人，这是很好的。那么我们因为老师每个学期13周啊，就是一年4个学期，基本上就是52周就没有休息过，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们这个暑假是休息1个学期，相当于是放暑假。那么今年的第4个季度呢，就是从10月1号开始呢，我们又要进行新的一个学期啊。所以呢，就像依兰老师刚刚说的，各位老师都非常的优秀啊，所以口碑非常的好，因为所有的家长都很满意啊。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感谢各位老师的啊。那我们就是还是请各位，因为各位老师各位主持人也在现在都在第一线主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所以呢，我很想听一听你们在主持节目的过程当中，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担任主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啊，有趣的经历啊，跟我们分享一下。思墨，你要先讲吗？刚刚有一段时间都是他们在讲。
可以，没问题。刚刚那个，我首先应该是先说祝贺啊，就是也特别就是祝贺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在这个主持人班上面有这么大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成就。也特别感谢各位老师，其实通过你们的辛勤的栽培，让很多就是可能连咱们中国话都说不利索的这些我们的华人华侨小朋友们，然后呢也能够说上咱们自己的母语，这样，然后也能够可能在未来啊萌生这样的一个小种子，然后可能在未来像我一样，可能突然间真的就想到，哎，我们是不是应该真的去做一些与对外交流的一些事情。那刚刚台长问到的一个关于就是我做电台主播的一个最大的感触或者是一些难忘的事情，因为我之前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主要负责的就是这个专家访谈的这个节目，在专家论坛这个节目当中呢，其实我就会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这些很优秀的专家呀老师啊。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每次请到这个节目当中的嘉宾，他有些时候也可能是外国人，也可能是中国人。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请到一个就是驾校的老师，但看上去你会觉得说，哎，他根本也不算什么就是特别了不起的专家或什么样，但其实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就说，哎呀，有很多是新移民的这样的一些从国内大陆刚过来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他们其实可能对美国的交通法规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但通过像是一些驾校的老师给大家去算是去梳理一些就是这边当地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其实是真实的能够帮助这些海外华人能够在美国更好的生活。那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请到像敦煌壁画这个博物馆的这些负责人，然后当时他们我记得是带着这个壁画，然后呢到西雅图来做展览，然后当时小袁台长把他们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这个节目就相当于是说我们像海外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去让他们去了解中国的壁画文化，中国的一些古典文化。所以其实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咱们电台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摆渡人的工作。我认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摆渡人，无论你是从国内到咱们西雅图生活， 你可能不了解，还是一个这边的一个算得上是新移民啊，或者是一个小白，但是你可以通过一些当地的一些知识慢慢的这个去普及，然后慢慢的去学习，你可以更好的融入当地的生活。那与此同时，我们又可以把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的精粹，然后把一些中国的一些很好的故事内容讲给世界听。所以说电台其实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些其实是我认为在我的工作当中我自己自身也学到了很多，所以我认为我们就是一种文化的使者，一个摆渡人的工作，无论是从这边还是到这边，我们都是很好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请大家不要走亏，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精彩的就是故事啊。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年呢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9周年啊。那么往常呢我们到周年的时候都会有庆典，那么就是台庆啊。那么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基本上都取消了。那我相信明年10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进行面对面的活动。那么就是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举办一两次的这样的就是周年的特别节目，就是在美国故事节目里面。那今天呢是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9周年的特别节目第二期，我们也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优秀主持人或者资深主持人啊参加我们的专访，能够有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机会听到这个声音的背后这些主持人他们自己的故事啊。刚刚思墨也非常精彩的分享了他的一些感想啊，主持专家论坛啊。那么其实思墨在电台也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呢我也记得就是当时他主要负责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万圣节啊在游船上面然后 当时还扮演了一个叫小什么
小丑女
啊、哦，不丑，然后那个当时那个我们的电台的合伙人叫诗诗啊，他说思墨今天可是拼了，这个特别特别难忘也特别精彩啊、嗯。然后我们现在思墨回国发展之后，我们这样的活动现在还没有能够恢复过来，就是以前有这么精彩的活动啊。
嗯嗯。没有，特别特别开心。那台长一下子把我的这个记忆就拉回到了，应该是16、17年的那会儿了。然后我们当时在游船上，然后搞了万圣节的活动。其实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么多年，其实搞了很多我认为这样的大型活动，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一些春晚，然后包括刚刚台长说的一些周年庆啊、台庆啊，包括我们还会有什么万圣节、圣诞节的一些活动，其实都是特别希望能够让生活在海外的这些华人同胞们有一个这样的归属感。然后我还记得我刚到台里的时候，那会儿刚进台的可能没有一个月吧，当时台里边也是做了一个很大型的活动，是这个纪念邓丽君30周年的一个演唱会，然后是在这个20周年，对，20周年的演唱会，然后在那个 Maidenborough 剧场，然后我认也是印象特别深刻。所以我们真的是做了很多让大家能够凝聚在一起，然后更好的帮助海外华人华侨在当地发声的这么一个重任吧，我认为。
嗯，我们还办过选美，办过那个华盛顿州华裔小姐那个比赛，
对，
然后呢那是2018年，今年我们可能还要办啊。
可以
因为、那个、
期待参加。
以前是那个中华商会办的，但是他们停办了很久，可以说是停办了6、7年了吧。然后就是不像，就是还是有很多美女想要有机会表现的。然后呢，我们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比赛，能够把获胜者送到更高的舞台去展现他们的才艺。或者说让他们的美丽惊艳到世上的其他人啊。好，这是题外话了，因为跟我刚刚问的问题有点走题啊。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刚刚这个问题，就是想要请各位主持人分享一下你们在主持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有趣的经历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Rachel 你讲一下。
好的，难忘的经历、有趣的经历哈，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比较有趣的或者说比较新鲜的一个事情，就是加入电台之后呀，应该是一种做节目形式上面的转变吧。因为我原来刚才可能我忘记介绍了，我原来是在桂林电视台做电视节目的主持人，然后在这个咱们西雅图电台就做这个电台节目。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台节目就是不需要出镜，对吧？不需要出镜。那这个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减轻了我的一些就是以前的一些出镜的压力。比方说像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必须要比较注意的是形象呀，这个形象就包括很多方面的这个元素了。思墨肯定是知道的，因为他在电视台和电台都做过节目主持人，所以的话，我们知道这个电视台它需要很多元素，比方说化妆方面呀、灯光呀，各方面了，还有拍摄的角度包括表情、动作这些都要考虑进去。那但是到了电台之后呢，因为电台我觉得它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去除了这个图像的这些元素，然后 focus 就是专注在主持人的声音和节目的内容上面。那我觉得这个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新的学习的机会吧。因为作为电台的主持人，最出挑的或者说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声音的质量，包括节目内容的质量。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可以更加注重在自己的声音上面了，包括咱们带那个演播室里边，咱们那个演播室里边带那个耳麦，这个是原来电视这个节目主持人不用做的一个事情。那么电台节目主持人他有个好处，可以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所以可以 马上对自己的声音做一些调整，包括可以更加清楚地听到这个声音的好坏，质量的好坏，那么做出一些调整啊和一些改变。那我觉得这个是挺有趣的。也就是说怎么说呢，说的有趣我也打个比方吧。比方说以前可能你更注重要上镜头要化妆什么的，在电台有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就是说不用化妆了，我可以到电台非常轻松的啊，我可以穿一件 T 恤衫啊，怎么样都可以，但是我可以把我的这个着重点放在声音和内容上，这个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种轻松感啊。那么说到这个难忘的事情，我来想一下，难忘的事情应该说是在电台做节目，怎么说，我先说一下咱们台长吧。小袁台长是可以说是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整个这几年在电台做节目，我觉得台长对电台的付出是很让我难忘的。我为什么谈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些电台的主持人做这个义工，是哪一天有咱们的节目咱们就哪一天到电台去，对吧，到演播室去。但是我是发现台长每次去的时候他都必须去，他经常去，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在 pandemic 之前，在疫情之前，小袁台长应该是基本上每天都会到场的，在这个电台安排大家的工作，或者说他自己有这个工作，所以是非常辛苦的。而且这个都是晚上，有些节目是到晚上10点11点啊，这个是给我印象比较深刻比较难忘的。那么另外一件难忘的事情应该是说在不同的节目当中，因为我做过主要两个节目，一个是家庭生活，一个是新闻夜线，在不同的节目当中要跟不同的其他的主持人去做配合，还有跟嘉宾做配合做节目，这个是比较难忘的体验。那说起来就有很多故事了，因为每一个嘉宾可能给你带来的感受，包括你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学到的知识，包括经验啊，都不一样，所以有很多可以说可以往细节里说的一些故事，那今天就不展开说了。但是这两点是让我比较觉得有趣和难忘的。
谢谢 Rachel。 那个依兰老师呢，你也分享一下。
静音了，好的。那我最难忘的也是美国故事嘛，因为我刚到电台的时候，小袁台长带我去台里就做节目，然后他是主持人，我是嘉宾，我这个角色要换位一下，平常在节目里都是我是主持人，然后我来跟嘉宾聊天。然后我第一次到电台以后呢，我看到那个高楼大厦，我说哇，西雅图电台太了不起了，太棒了，牛。结果呢上去以后呢才知道我们的电台就是在直播间。然后呢直播的时候呢，就是我直播的时候主持人不能操控那个调音台，我在电台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主持人自己来掌握这个调音台，然后呢我们的调音台呢要导播来那个什么，导播来他来那个什么操控，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一种体验。那么我印象深的就是小袁台长就第一次他带我去做这个美国故事，然后呢他在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也是我对电台的一个了解，同时呢也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就是经历的一个反思吧，等于是就重新把自己的生活呀工作履历呀做了一个反思，然后对自己的这种选择来到这里来继续来做这个工作做了一次反思。包括今天虽然小袁台上打电话他很突然，他把电话打过来还说的是你会不会诧异，我说是挺诧异的，因为我到这里来基本没电话，平常跟大伙都是微信联系，然后如果有人打我的这个就是美国电话的话，我就会很惊讶怎么还会有人接到我的电话。然后呢小袁台长打过来，我就觉得哇，就是听到他邀请来台里做节目来做这个美国故事，我就觉得特别亲切。然后呢电台这么一年一年的过来了，虽然这两年很难，这两年因为疫情，本来可能像刚才思墨讲到的，以前台里的活动那么多，那我来的这两年也不巧，就基本上我们都被疫情困扰， 所以从去年开始大家都在 Zoom 里面做节目，然后这一次也是我们通过这么一种形式来庆祝我们电台的九年。实际上呢，他打过来以后呢，我做这个节目，我内心还是很感动很温暖的。就是说如果以后我离开这个城市，我再回忆起来我曾经来过西雅图，那么我可能难忘的就是有一个电台叫西雅图中文电台，还有一个台长叫苏小媛。当然还有我们很多的同事，像我们的那个 Rachel 呀、雅秋呀，还有思墨呀，我虽然只见过他一次，还有陈香、还有好几个同事，他们都非常非常的优秀。就是我到这里以后呢，就是我看到了他们非常光彩的一面，因为他们本身都是有本职工作的，到电台来居然都是兼职，而且都是义工，很多人都没有工资的，就是没有收入的，就是在电台是来义务来做这样一个志愿者的工作，我认为这个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呢，这是我很感动的一点。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到了电台以后呢，就是因为当时要做艺术人生嘛，就是要采访嘉宾，我接触到的第一位嘉宾她是一个女作家，她叫黄鹤峰。黄鹤峰老师呢，他是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叫《西雅图酋长的衬语》。我当时是因为对他的这本小说很感兴趣，因为我很想了解西雅图更深层的东西，所以呢我就希望把他呢作为艺术人生的第一位嘉宾。那我当时呢就是对电台的很多环节呀、什么那些设备呀都不是很熟，所以呢我就想那我去黄鹤峰老师家我去采录。
不好意思，我们进一下广告，因为导播催了好几次了啊。
好的好的。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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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依兰老师您继续。
那我就接着说，我还是说这个黄老师吧。这个后来我就到那个黄鹤峰老师家去拜访他，就是看到他的这个住的小院儿，他的这个实际的生活情况，就是我跟他在接触的时候，一方面了解了他的写作和生活，另外一个呢，他告诉我他家的邻居斜对门，他那儿住了一个邻居是梁文强，然后我不知道梁文强是谁吗？后来他就告诉我说，梁文强是梁实秋先生的小女儿。哇，我说这个太棒了，因为他们经常会在星期五的时候做茶会， 说梁文强老人呢，老太太他特别的这个热情，每周五的时候都会把大家邀请到他家里去，他做手工，做书法，做画画，然后读书会茶会，让大家一起呢玩，一起这个享受这个文化生活。然后我觉得就是突然我就觉得哇，这里头好像就因为我到了西雅图以后，我觉得这里非常美，美的好安静，就是太宁静了，好像没有那个浪花水花。然后到这里后我觉得哇，这里的花是开的，这里蝴蝶是飞的，这里是有鲜活的东西的。就是黄鹤峰老师，我在采访了他之后呢，我从他这里实际上是打开了一扇窗，对西雅图，对西雅图的华人，特别是文化大家的这种生活呢，有了一个很多的了解。他说实际上像国内的那个莫言呐、余华呀，他们到那个美国到西雅图来的时候都会在这里来做读书会，跟读者有分享。我说哇，原来如此，以后我有时间我也多去参加大家的这个周末周五的茶会，去更多的融入到这个文化当中。我刚才因为我跟黄老师已经好久没联系了，我刚才打开他的微信啊，我看到他微信里转发了一篇他的朋友写他的文章，题目是华人女作家在西雅图种菜堆肥挖棒酿酒，这才是向往的生活。你看，我觉得好棒，这种惬意的田园生活其实是现在大家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向往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把那个黄老师的《西雅图酋长的衬语》那部长篇小说把它播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梦想，我想把它变成现实。还有一个人哦，
我们有文学欣赏节目，
嗯，
哦，我们有文学欣赏节目，给你留一下，
给我一个时间哦。
哎呦，不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文学欣赏，然后现在正在播那个《禁书》，《金瓶梅》，我相信快播完了这个，
对，这个《西雅图酋长的衬语》是我的一个心愿，我想把它播出来，因为我觉得黄鹤峰老师很了不起，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华人女作家。然后我还有一个人，我想跟大伙分享，就是咱们电台的导播，他是一个白人小伙子，1.8米个头，叫 Lisa。因为其实我到电台去做节目，因为我经常一个人去，那我见到的人最多的实际上是他，应该比小袁台长见的还多，比 Rachel 也见的次数要多，每次见到的就都是他。然后我去年印象很深，我多次见到他，因为我有时候那个节目录音传不过去，我就没有办法，我就很笨，就是通过邮件传不过去怎么办，我就拿那个 U 盘把我的节目录音一拷，因为去年疫情嘛，我们就是我就一拷开着车到电台去给他送录音。哎呀，我觉得他太了不起了，这个疫情期间一直坚持工作，因为几乎我每一次去给他送录音他都在。然后我记得第一次去他没有戴口罩，我戴着口罩。然后第二次去呢，就是他没有戴口罩，我戴口罩，但是直播室里有一瓶那个洗手液，第一次去没有洗手液，有洗手液，我把 U 盘给他，完了我还拿洗手液洗洗擦擦手这个。然后等到我第三次，我是应该是6月份吧，因为我7月份我就要回来了嘛，我6月份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我戴着口罩，他也才戴上口罩，就是我每次去他都在工作，他都一直在坚持工作。所以而且我在楼下的时候呢，每次都很热情，我在楼下说我到了，他就夸下来，我们电台是他要从楼上6楼要下来到这个楼下的1楼大门给我们进去的人看，他门禁很严的，就是进不去，他要来开门然后带我们再上去。所以我就感受到了这个电台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尽职尽责，就是这种敬业精神是让我很钦佩的。 Mason 啊，就是他，当然他不是我们中文台，他是那个电台的一个主持人。还有就是他们电台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广告承担了嘛，然后他们就在那个小会室里面开 party，我才知道哦，原来美国的媒体广播人也是这么的不容易呀。拿了一单广告然后就有一点收入的，大家居然如此高兴，其实跟我们搞广播的都差不多，日子也不好过。这是
我们那个因为时间有限，不能一个人 讲太多，然后我们再回到思墨那边哈，思墨还在吗？那个我记得思墨
在 ，Hello Hello，
思墨主持了很多那个西雅图的一些社区的活动啊，比如说什么大中华香港商会新春晚宴，对吧？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建中国国庆升旗仪式什么东西，然后还有是中美建交四十周年，这些还是规格还是蛮高的，对不对？然后思墨作为我们电台主持人，能够在社区主持这些活动呢，还是蛮有影响的，对不对？
好，谢谢台长。
你还记得这些活动吗？
哦，每一个活动都记得非常清楚，而且每一个活动记得每个感触都不一样，而且春夏秋冬。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像冬天的时候，咱们有各个社团啊，然后的单位啊，企业都会搞一些这样的春晚。然后呢，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比如说我连续三年主持了微软的春晚。然后呢，刚刚台长也提到，就是说像是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然后包括我们国庆七十周年这样的一些大的活动升旗仪式，我当时都有参与进来。作为主持人在这样的一线，然后能够算得上是我不认为在那个场合里面我是主角，我只认为我其实就是一个能够带动大家一起能够参与到这个环境和场景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纽带。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呢是当时我们是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有这个建国这个七十周年，当时我们是在西雅图 downtown 的一个叫做辛亥公园，然后那天早上是下着小雨，然后呢，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升旗，是吧？对，在 downtown 的一个公园是吧？对，然后我们当时，对，中国城的那个公园，然后我们当时就下着小雨，然后早上特别早，因为我们是个升旗仪式嘛。但是你知道，其实在美国参加中国的这种升旗仪式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当你看到五星红旗在美国的上空飘起的时候，这种感触就好像是跟你小时候参加的任何一次周一的升旗仪式都很不一样。所以我当时看到有很多年纪很大的这种叔叔阿姨们，就真的头发花白，但是看到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们的就是眼眶都是湿润的，然后他们手里举着小红旗。其实我觉得就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其实都有一颗爱国心，就包括刚刚两位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有很多很优秀的一些这个算得上是专家吧，或者是作家，他们后来又到了美国生活，但我想他们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自豪他们能够成为中国人，然后呢能够在海外这样在落地生根。那像我们来讲，最为特别新生代吧，应该是比较年轻有冲劲儿，还是希望能够在事业里边能够更多有发展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我觉得西雅图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些动力，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这样的知识，等到我们像现在再回到国内再去沟通交流和使用这些思想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次这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在电台当中我们用声音去与观众交流，还是我们像我自己本人在现场参加了这些活动，我都认为我们都很开心能够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份子。
那个到雷秋了，哈哈，就是雷秋主持家庭生活节目，然后虽然就是不是每周都播，但是呢基本上受关注的程度很高啊，就是我们经常评奖的时候经常能评到，那么说明你比较用心，然后呢也采访了不少，比如说有的是乔岭啊，有的是比如说到美国好多年的老人啊，或者等等。然后你采访这些嘉宾当中有没有像依兰老师刚刚说的这种就是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嘉宾？
好，谢谢台长的问题。 我首先要感谢就是咱们这个家庭生活让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不同年纪层还有不同文化背景教育背景的这些嘉宾吧。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有没有哪一位或者说哪几位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我觉得我可能跟我的个人经历可能有关，因为我从小好几年有一就是成长阶段吧，小时候啊几岁到十几岁这段时间我是跟我的外婆外公住在一起的，那我跟老人待的这个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个可能是自然的就是对这个老年人或者说这个群体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我之前在来电台做义工之前呢，我也做过不同的义工吧，比方说到这个老人会，包括我们华裔的老人会我也去做过义工，做过社工，那么也接触到很多了很多就是非常有生活经历非常有智慧的这些老年朋友们啊，我们都已经成为朋友了，就不能说是一种工作关系了，后来成为一个长期的这种朋友关系。那么我要说的是在我的这个节目当中，其实我最 enjoy 就是我最就是享受的就是跟年长一些的嘉宾做节目。那么无论是他们是专家也好，或者说他们是在某个领域有特别多的这个经验，或者说他们的个人经历很丰富，无论是哪一个嘉宾，我觉得我从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学到不同的东西，感受到很多不同的人生的哲理也好，智慧也好，所以这个是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享受和奖励吧。可以说做这个节目让我非常开心，就是因为我接触到这些人，当然也有一些年轻的嘉宾啊，让我也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比方说像专业知识，比方说或者说年轻一代，特别是在美国，经历过这个学习，阶段和这个成长阶段的这些在当地成长起来的美国人，虽然说他们
因为时间有限的原因啊，所以只能收尾了。就是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优秀主持人，包括刘高霞、依兰老师，还有思墨，参加通过 Zoom 啊参加我们美国故事栏目西雅图中文电台九周年的特别节目《我在中文电台的日子里》啊。那在节目最后，请各位主持人各说一句话啊，只说一句话，然后作为我们这期节目的收尾。雷秋你先来。
好的，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不好意思刚刚我没有看到时间了，就滔滔不绝的这样说下去。非常感谢这样一个机会，再一次的祝贺西雅图中文电台九周年。那我希望电台能够越办越好，那么我们主持人包括台长在内都辛苦了，那感谢大家，谢谢。
依兰老师。
祝西雅图中文电台生日快乐，越办越好。西雅图中文电台是我的第二个家。
谢谢依兰老师。那思墨，你做压轴的总监。
不敢。特别开心能够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员。我相信我们能够用更多的实际行动，帮助我们海外华人的声音传得更远。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加入到这样国际传播使者的这个行列中来。我们一起把中国的声音说到世界听，谢谢。
好，谢谢思墨，也谢谢各位，谢谢雷秋，谢谢依兰老师，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谢谢我们中文电台所有的主持人和家人的支持，还有我们的广告商。好，谢谢大家，大家晚安，
再见，
拜拜。